这些得胜者才能做羔羊的精兵。你看见，因为羔羊要征战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以色列人虽然有200万人，但只有60万人可以打仗。所以数点的时候要问，到底有哪些人可以打仗？等到战争猛烈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我们这些能打仗吗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吗？所以得胜者是太重要。今天如果没有得胜者，怎么打仗呢？如果今天教会里都充满儿童，到处我们都是给人戴高帽，到处都是给人吃甜饼干，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你可以人很多，但是问题是一盘散，怎么能够怎么根本不堪一击？你怎么能为主打仗呢？所以如果弟兄姊妹，你听见说在启示录里面有属灵的征战，而征战越来越紧急，我们有没有准备好？所以七个教会就是告诉我们要准备好。今天很多人讲说，到底灾前背题，灾后背题怎么样？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，很好，这是非常好，你应该向主忠心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准备好让弟兄姊妹准备好要经过大灾难，要经过要受逼迫？他们准备好没有？像今天这个样子，是不是不堪一击？像今天这样一点的压力，是不是就把信仰就丢弃？如果你相信灾前背题的话，那么你有没有，是不是今天能够得胜，能今天是不是能就背题了？所以不管你是相信灾前灾后也好，你如果真相信的话，你有没有准备好？有没有让主能够得着得胜者？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呼召得胜者？没有别的，这个给我们看见，这是你看见教会和得胜者和整个启示录发展发生很重要的。所以可以说，弟兄姊妹，基督与教会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今天我们注意的是外面的大局，今天时局外面的许多事情，但是我们忽略我们里面的光景。你外面讲的再好，你这个预言讲的再准确，各方面都很清楚，但弟兄姊妹，我们根本是扶不起的阿德，我们根本拿枪都拿不动的。拿不动。我还记得我一生大概只开过一次手枪，那是在这个训练的，我记得拿那个枪重得不得了，但那个时候我已经不是小孩子，你看这个怎么能打仗？所以难怪我们这些根本是老爷兵啊，你真的去上战场是不行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教会里面能这样吗？如果今天教会里面都不讲这个，大家都是你怎么能打仗？你说怎么行？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讲得胜者，我不是以为说你看这好像是这些人得锦标，这些人优胜，这是我们很粗浅的观。对仇敌来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能不能扛枪，能不能打仗，还是根本是不堪一击的。所以得胜者的装备，得胜者的护照，得胜者的应许是很明显的，是第一个连环所告诉我们的，那就是七个教会。那么这个已经讲清楚了，那么然后呢，接着就是七个印了，对不对？就揭开七个印。然后呢，我们说过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，然后第七个号呢包括七个碗，那么这个已经是三个连环了。不过很有意思，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地去读圣经啊，特别是在七个号第七个号以后，那第七个号到什么地方？第七个号就已经到第十一章了。你如果去读的话，你看第十一章，你看第十一章第十五节，第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：“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七个号已经讲完了，你如已经到了勇士了，这个是第十一章就完了。那么十二章，感谢主。十二章呢是另外一个起头，因为前面十一章的起头是教会和得胜者，很清楚的。那么十二章起头也是教会与得胜者，这个前面的这个十一章的开始是教会是用金灯台来做表号的，那么到了十二章呢，给我们看他是个属天的妇人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属天的妇人和男孩子，和这个启示录前面二章三章的教会和得胜者，你一对照，你看很清楚，到了十一章十二章圣灵又回头再讲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圣灵现在不能继续，现在如果那么讲的属灵的征战了，最后我们的主要回来，因为你看现在要为我们的主铺出一条路来，打出一条路来，现在我们的主回来就没有任何的拦阻，那弟兄姊妹感谢主，但到了这个时候圣灵好像停一停，让我们喘一口气再回过头来。所以就是时间来说，你不要忘记这个十二章不是接着十一章后面，如果接着十一章的后面的话已经到了勇士了，没有，他又回头了，你看见吗？回头了就把前面呢在七个号以前，因为现在讲的最后七个号，那么现在回过头再把七个号前前后后所发生的事再把它详细说一遍，是用显微镜来看的，因为前面没有提嘛，现在回过头再把它提一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这个就是十二章开始。所以当你看到第七个号，你要看第七个号的时候很有意思，这个七个号里面包括七个意象，有七个意象。我现在是就着启示的结构来说，你说一个个读下来的话，这结构来说，那我们说过一点都没有错，七个号，第七个号，第七个印包括七个号，第七个号包括七个王，这是肯定的。但是现在如果就启示录的架构结构来说，你会发现第七个号完了以后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七个意象，不接着不是立刻，不是立刻就是七个王，不是。因为在你继续要明白七个王以前，圣灵需要再交代清楚，对我们再解释清楚。那么等于给我们看着，你不要忘记，你不要忘记，你现在是七个教会，七个印，七个号，那么这个很清楚。但是当你这样七个教会，七个印，七个号完了以后，你可能忘记了这里面圣灵有个中心的意思，就是那个预言的灵在什么地方。好了，所以现在圣灵再把我们带回头，好像把那个当你录影的时候把那个镜头再倒回来，倒回来呢，现在再把重点点一下，而现在用 close up， 现在好像用很近的镜头一样，让你看得更清楚。那是从前看不见，所以现在你看见就开始有属天的妇人等等的。那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。那么这里面一共有哪几个意象呢？我们很快的把它复习一下。这个我们从前都看过了，我们现在很快看一下。那么哪七个意象呢？那么第一个是披戴星星、月亮、太阳的妇人，属天的妇人，那就是第一十二章一节到两第二节。然后呢，第二个意象就是龙的出现，你看很清楚龙的出现。那么第三个意象就是第一只兽从海中上来。然后呢，第四个意象呢是第二只兽从地里上来。然后呢，到了十四章，哎，你看见你怎么对付这个三二一的恶者？到底现在怎么办？现在全地都是他们的，你看有龙，有兽，有第二只兽，所以而且都是怪兽，所以难怪有的姊妹们睡不着觉，看读完了以后睡不着觉，太紧张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一点都没有错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你现在对于现在音符出来了，音符出来什么怪样子都有，什么奇奇怪怪，无奇不有。好了，龙也罢，第一只兽也罢，第二只，那么怎么办？是不是全世界坐以待毙呢？不是的。所以十四章你看见是有，第十四章你看见有十四万四千人站在天上的锡安山，这些人是谁呢？这些人当然是羔羊，无论往哪去他们都跟随，他们是羔羊的同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就是得胜者，弟兄胜过他乃是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都是连在一起的。原来这个得胜者就是撒旦要摧毁，撒旦要吞吃的，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现在这些人能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们不光是与羔羊的同伴，羔羊怎样得胜，他们一样的得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羔羊要率领他们，然后要胜而又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见，当这些妖魔鬼怪，这个龙也好，兽也好，通通出龙的时候，通通出现的时候，让我们来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大势已去，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十四王，有的甚至有粗俗的果子。然后呢，你再读下去，那第六个意象就是熟透庄稼的收割。那现在你看见说，不光是这一班人是得胜者，最后全教会都得胜，全教个个都得胜， 庄稼就通通属他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知道教会的前，你知道世界前途在哪？今天你看看世界的前，你看看伊拉克的情形。我想今天在美国人是最欲足的，你花了美国人钱，花了那么多纳税人的钱，现在为这个说是要去这个帮助别人，而且不是要占领别人，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解开他们的枷锁，那么这应该是最受欢迎的。结果呢？结果你看他花了那么多的钱，人家可不领情，不光不领情，等到最后你要还给别人的时候，你还草草了事，赶快走才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是觉得这很欲足吗？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花了那么多大钞票，那么多纳税的钱，结果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从世界上去解释，你根本不会解释这些情形，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。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你要看你会看见说，在这里圣灵给我们安慰，到了七号的时候，祸灾，你看大灾难不是？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说，到底解释在哪里？有希望吗？到底教会有没有明天？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明天？尤其9.11以后，我想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希望在哪里？希望呢，在哥哥他。2000年前，我们主来到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来到地上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恩，用他的血买了我们这些人。整个宇宙的希望，世界的希望，就系在基督和他的教会，羔羊和他的同伴。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当羔羊和他同伴站在和这个天上的喜爱山上，最后那些大体的教会，虽然他们好像成熟了晚了一点，他们最后还是成熟了，是庄稼都熟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在讲完了这个以后，圣灵才接着下去讲情怀，才讲愤怒，才讲怒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一面好像给我们看这个全世界的局势非常非常的紧张，但另一方面给我们看那个盼望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盼望，千万不要失去我们的意向。如果你没有看见这个，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聚会不过像社团一样。你看，有同乡会，有同志会，我们这些人来个同道会，我们都在通通在一起，那么很好一点。你就是我们都是同道，都是弟兄姊妹付出，那么是不是一个一个社团？不是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这个比这个深得多。今天我们传福音不光传福音，传福音乃是抢救灵魂，乃是从撒旦的手下把那些要夺回来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才给教会权柄，你们在地上捆绑，在天上捆绑，地上释放，天上要释放。这是为什么教会有这个权柄，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最紧急的时候，真正凶猛的时候，我们能做基督的精兵。所以我想这个是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等到你要看第七个意象的时候，你再把它解开。那么如果就说这个整个的次序排下去的话，你要看第七个意象是什么，那么那什么，那就是后面的七个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整个七个碗就是那个整个，那你看见神的愤怒，羔羊的愤怒来到了。那不要忘记，羔羊的愤怒是说出神无限的爱，也说出神无限的爱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羔羊是不容易愤怒，羔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羔羊是舍命流血，所以等到羔羊都生气，就好像有的母亲都生气，父亲生气没有问题，父亲向来都任性的，对，但是母亲那么多的爱，那么多的忍耐，结果他都生气了，你看这个孩子一定错得很厉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记得，羔羊的愤怒乃是代表那个爱，无限的爱，你看见没？这个无限的爱，所以这个什么？这个就是最后的那个意象，就给我们看见七个碗。那么七个碗，我们已经看见过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是一组，然后最后又是。那么到了第六个号，第六个碗是跟第六个号对应的。那么第六个号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，你看见没？王，这个第六号是那个东方的王向以色列进军。那么到了第六个晚的时候，全世界大战就开始。你看见有三个，根据圣经有三个联盟，从三个不同的方向， 向以色列进军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撒旦龙啊，还有三个一个恶者，就号召全世界就起来最后的战争。那么这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大的人祸，就是最后一次世界大战。然后呢，第七个碗，大家都知道是全球的最大的地震。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天灾，一个人祸，一个天灾。然后呢。